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四世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大家请放掌。我们今天讲到运相应的第13品，无明品，Avijja Vaggo。那么这一品呢，也是有很多主题相关的，所以大家先翻到前面的目次，整体先看一遍。它有非常多内容是被省略的，那样是在33页，印刷本的第33页下方，这个无明品的目次这边一共有10经。那第一经，一二三经第一经是必趋即起经。第二经也是，第三经也是，都是同一个主题，必趋即起经。那这里面讲的内容都是环绕在所谓的明跟无明，就是什么是明什么是无明，如何算是落入无明。那第二段的话就是什么是明，如何达到明？那第二、第三经也都是第二、第三经是第一经的内容分2部分第二经是什么是无明，如何是落入无明？第三经是什么是明，如何达到明？所以第二、第三经加起来就是第一经的内容了。所以会看到第二、第三经有大量的省略的文字。那所谓的落入无明跟达到明呢，他的回答上都注意到就是未了知五蕴之集起与坏灭，那就算是无明，也是落入无明。那什么是明呢？就是了知五蕴的集起与坏灭，这样子就是明跟达到明。所以这边所谓的无明跟明的差别，就是对五蕴的集起跟坏灭，就是必然的趋向集起。既然是集起的，也必然是趋向坏灭的。那对这件事情不了解的话呢，那不了知，那就是无明，也就是落入无明。那如果说是了知，那就是明，达到明。那第二、第三经也是。那第四经开始呢， 第四经一直到第九经吧，第七经。第四经是享用经，第五经享用经第二，所以第四、第五都是同一个经名，享用经 Asada。这边就分别讲了，就把所谓的无明、若入无明跟明和达到明分两经来讲。那他的回答呢，这一经就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就是都是对于五蕴的这种了知不了知。那第四、第五经是了知什么呢？对于五蕴的享用危险跟逃离有没有办法了知？如果不了知，那就是无明，若入无明。那如果了知这三件事，五蕴的这三件事，享用危险逃离，那么就是明，就是达到明。那第六跟第七呢，都是名为即起经。那第六经是讲什么是无明，若入无明。第七经就是讲什么是明，如何达到明。那这边的回答呢，也是针对五蕴的了知不了知。五蕴的什么呢？五件事情：即起、消逝、享用、危险、逃离。就是三四加二四，就是即灭加享用危险逃离。刚才第四、第五经是享用危险逃离。那八九十都叫钩之罗经，这是尊者钩之罗阔底克。那当然也有说他的名字叫阔提特，也有叫阔提勒，这他到底是哪一个没有确定，但是在汉译本里都是用钩之罗，那个念钩，因为是阔提克，是钩之罗。那我们一般习惯念居居智罗，或者是念居西罗都有啊，就 Kotiko。 那这边这三经呢，也是在讲无明跟明。你看哦，第八经它一跟二这边分两段，一是什么是无明跟若入无明，二是什么是明，如何达到明。那这边是从对于五蕴的享用危险逃离未了知，那就是无明，若入无明。那如果说对于五蕴的享用危险逃离了知了，那就是明，达到明。第九跟第十经的差别呢，就是在答案的回答。第九经这个所谓的无明是对于五蕴的 五件事未了知，即起、消逝、享用、危险、逃离。前面是三事，这边是五事，来谈所谓的无明和明。那第十经也是在讲到无明跟明，那这边就不一样了，这边是说对于五蕴的四环节或者是四谛。我们之前有看过一经嘛，它是用四环节，但是内容其实就是四谛。那对于五蕴的四环节未了知，那就是无明，若入无明。那如果了知了，那就是明跟达到明。所以这十经累积在这边，这样子排序下来呢，就是对于五蕴的二四三四 啊，然后二四加三四就五四，二四就是极灭嘛，哦，极起跟消逝，三四就是享用、危险、逃离，五四这两个加起来，极灭、享用、危险、逃离。所以这边这一品的经典会大量的这个省略，但我们从目次这边来看呢，就能够整体掌握到佛陀当年啊，在五蕴的讲解的部分、开示的部分呢，从五蕴这边来谈无明跟明。那么说无明，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经典说所谓的无明是什么，对苦四谛的不了解，对吗？在那个状况下，那种苦是指什么苦？那个苦啊，苦四谛的那个苦，有时候它是指无取蕴苦，就是生死轮回中有无取蕴，那对这个不了解啊，对他的四谛不了解，那就是无明。那这边换了一个字，他是用五蕴，直接用五蕴，而不是用苦。所以你知道苦这个字在不同的经文里，它所代表的意思不完全相同。所以这边讲说，对于五蕴的二四、三四、五四的了知不了知来判断，来决定是明还是无明，那其实跟对于四谛的，从四谛苦四谛来说，明跟无明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一品我们整体看来就比较快速可以讲完这一品，后面这三品都一样，我们要从目次这边来整体掌握，因为它太多相似的地方，那它只留下关键字，没有被省略。那也就代表说，在五蕴的这个修正上，就是这几件事情最重要。那我们来看经文本身。我们看第一经的1.1这边，那其实这十经，它的说问法跟说法的对象呢，第一经是某位比丘跟问佛陀嘛，那后面九经从第二经到第十经都是尊者舍利弗跟尊者摩诃勾支罗的这个问答。第二到第七，它是尊者摩诃勾支罗问尊者舍利弗，然后尊者舍利弗回答。那八九十呢，它都名为勾支罗经，那是尊者舍利弗问勾支罗，然后尊者勾支罗回答尊者舍利弗。这两大弟子就有趣了，尊者舍利弗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两大弟子都是佛陀座下十大弟子的其中两位。那尊者舍利弗大家很熟悉，他就是所谓的智慧第一嘛。那摩诃勾支罗呢，大家在汉传里面对他比较陌生，那你要找到的资料其实也不多。那摩诃勾支罗是什么第一呢？他是无碍解 Patisambhita。这个字古汉译翻成无碍解， 无碍解，它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分析、辩解第一，所以它是佛陀座下对于分析、辩解最第一。那这个辩解，这个无碍解呢，它有四种。Patisambhita 有四种，一个叫 Atta Patisambhita、哦、这个就是意分析，或者是意无碍解。无碍解，解就是解析辩解嘛，它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困难的，也就是精通熟练这件事情哦、所以对义理的分析、意义的分析，它是、最第一的。这是第一种所谓的分析。第二个呢是法的分析 ，Dhamma Dhamma Patisambhita、法的分析。对于法的这种解释没有障碍。第三种是 Niruti， Niruti 就是语言分析、哦、那语言分析就包括了什么？字词的解释、文法的解释、句子的解释、哦、这种长行跟寄送的这些解释，他是就是语言专家了、哦、在这方面他没有障碍、哦、那最后一种呢，他叫 Patibhana， 这种是叫什么呢？机智，或者是、论辩的这种分析、哦、所以古代叫义无碍解、法无碍解、语无碍解、智无碍解、哦、所以在这边呢，对这些所谓的名跟无名的解释，就是尊者摩诃勾支罗跟尊者舍利弗的一个对答，一个智慧第一，一个分析第一，就无碍解第一，或者是辩解分析这方面的最第一的这位尊者。所以有一部经好像叫什么摩诃毗陀罗Mahavedala， 那一经就是像字典一样，这个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一部小字典这样子的分析。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十经里面就是对无明跟明，无明当然就包括了若入无明，这无明是 avidya 嘛，Katamanu ko bande avidya， 什么是无明、啊、Kittavatta 究竟、啊、如何是 avidya gatto、啊、gatto 就是去到无明，我说那叫落入无明，到了无明的境地、啊啊、在这边、啊、就一个一个的分析了，其实都绕在五蕴上面、啊、这个大苦、啊、五取蕴是大苦，因为有五取蕴，所以我们在、啊、这生死轮回中。这两位、啊、大弟子的这种对于无明跟明的分析， 那第一经这边唯有第一经是不一样，第一经是某位比丘啊，没有讲是谁，某位比丘来问佛陀的，关于无明、若入无明，还有明跟无明，所以这边会每一运、一运一运来讲，那后面就会完全的省略了。那佛陀的回答就是所谓的无明哈。跟若入无明，就是对于五蕴中每一蕴的两件事情，没有如其实的了知，哦，所以这边都是用了知哈，很多层次中的那种知，这边是 Pajanati，前面加了一个那，它就是否定词嘛。那两个字加起来的时候，它中间要插入一个 p，所以你会看见变成 Napp。这样子的字，那是啊，那跟 Pajanati 结合起来变成 Na Pajanati，如其实的 Yatha Bhutam，如它真正存在的那个状况，对什么东西没有如其实的了知呢？就是色，它是必趋即起的。啊，了知它为色是必趋即起的，那所谓的必趋是什么意思？它是来自这个字 samudaya dhamma。我们说这个法，如果说是汉译本，应该就是这个字会翻成即法，即起的即法。那什么叫即法？这个复合词的意思就是说。色是必然趋向集体的，也就是色，它一定是众因缘和合而生起的。那个集体就是升起的意思了啊，samudaya，samudaya，udaya 就是起来了嘛，整个集合而起来了，samudaya。那对于色是必然是集体的这件事情呢，你知道。没不知道，它是必然啊，是集体的，那就是无明。那对于色，它既然是啊众因缘和合而集体的，那它也必然是趋向坏灭的啊。所以对于色是必须坏灭的，能够啊未能够如其实的。了之为色是必须坏灭的，那这个坏灭就是这个字 vaya dhamma，vaya 就是坏，坏善坏灭都可以一个集一个坏，集起跟坏灭集跟灭，或者有时候也会被简单说成生灭这边分别说，对于它的必趋即起、必趋坏灭，没有如其实的了知。那第三句就是色是必趋即起与坏灭的，就两个前面两个结合在一起，samudaya vaya dhamma rupam，就是色的色蕴，它是必然是众因缘和合集起的。当然，它也就必然走向坏灭，没有所谓的永恒存在、长恒不变。其实看到这个，就是看到什么？看到无常嘛，看到生灭嘛，也就是看到无我嘛。它是众因缘和合而集起的，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操控着它，它是众因缘和合的。那同样的解释，对于受想行识，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说了，就是对每一运的这三件事情，必趋即起，必趋坏灭，必趋即起与坏灭，这样子彻底的去了知， 那对这件事情没有了知，这边都在讲未如其实的了知。比丘，此即所谓无明，至此即是若入无明。所以我们都是无明，若入无明，对五蕴这三件事情不了解。那下面第二段就正好相反，所谓的明 Vidya， 什么是明 Vidya， 什么是落入这边就不能说落入明嘛，这边是在巴利里一样是 Gatto， 到了明，所以我们说那这样应该说达到了明的境地，来到了明，去到明，就达到明，前面就是若入无明。那这边就刚好相反，跟前面相反，对于色的那三件事情，必趋即起，必趋坏灭，必趋即起与坏灭，如其实的了知。所谓的如其实，就是说色它就是众因缘和合而集起的，那我们真的就知道了。那它就是既然是众因缘和合而起的，它也必然就是因缘不一样的时候另一种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就会坏灭了，坏散了。那对这件事情如其实的了知，那这种即灭呢，即起与坏灭都了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第一个成阿罗汉的那一位阿若乔成卢他了知的事情，就凡是集起的那都会坏灭，所以他就成阿罗汉了。所以你说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我的佛陀在这边十经这佛陀第一经是佛陀亲口回答的，后面就是这两位大弟子他们的对话都是在这个主题上。那受想行识都一样对这三件事情，所以这样子此即所谓明，至此即是达到明。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关联到当某些经典在说得四禅之后，证四禅之后再得三明的那个明跟这个明有没有关系，它是一样的东西从不同的层面来讲，还是不同的东西讲同样的所谓的明？漏尽明有没有漏尽明？那三明，宿命明、有情死生明跟漏尽明，这种明跟这边的明有没有一样？在外观上看起来不一样，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见到自己的过去生，就是生生死死嘛，对吗？它并不是被创造，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就是身口意行所造成的这种生命的流转。那有情死生智也是一样嘛宿命智、宿命明是对自己的过去生的了解，有情死生明是对别的众生的过去生的生命流转的了解那一样是看到这种因缘和合嘛，所以造成这种生命的流转。那漏尽明呢，我们说漏尽明有讲到漏尽明的是知道两种四谛有没有， 苦之四谛，漏之四谛嘛。所以苦的四谛那边也是指这个五取蕴苦啊，对它的四谛。那漏呢，会从六根上来谈，心的流漏，无漏就是心不再流漏出去，心流漏出去，那就是有所执取嘛，就是有取了嘛，那就会继续的生死轮转。那能够达到心没有流漏的时候，就没有了执取，那就能够让生命不再生死流转嘛，哦。所以那边也是在讲苦的四谛，那漏的四谛是从六根上来讲的。那六根跟五蕴有没有关系？这就考考我们之前啊听过的那一些。五蕴后面四个，四蕴都跟六处是有关系的，从六处那边来的啊。五蕴里面的后面，受想行识，都是跟六处有关的，也就是跟心的流漏有关的，啊，所以这边就是顺便谈到那个明，啊，这边只是说在实修上的操作的时候，对于五蕴的深度的了解是要了解什么，就是看到这些生灭。这是第一经佛陀给某位比丘的回答。那从第二经以后呢，就我们就会看到，这是尊者舍利弗跟尊者摩诃勾支罗的问答。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巴拉那喜仙人若处鹿野院。巴拉那喜城就是佛陀初转法轮的那个地方，现在变成瓦拉纳西，叫瓦士城，也有换成瓦士城或者是华士城，瓦拉纳西跟巴拉纳西，因为经典里面大部分都用巴拉纳西，所以好像听说那边的人现在也要把它转回来，那个不再用瓦拉纳西 V 而用 B巴拉那西，因为很多人去朝圣嘛，很多人去朝圣，佛弟子都去朝圣的时候讲到巴拉那西，巴拉那西，地图上都用 V 巴拉那西，那如果改过来用巴拉那西的话，就沟通上更好了。所以这两位大弟子，智慧第一跟这个分析第一的两大弟子，前面这六经呢，都是尊者摩诃勾支罗问尊者舍利弗所谓的无明，无明，什么是无明？什么是究竟如何是若入无明？所以跟前面的一经是同样的。那这一经的回答也是跟刚才前面第一经一样的哈，就是对于五蕴的必趋即起，必趋坏灭，必趋即起与坏灭，没有如其时的了知，那就是无明，若入无明。那如果说是明呢，明在第二经第三经，所以第二第三经是同一个名称，必趋即起经，这两位尊者的回答跟刚才第一经是一样的。所谓的明，就是对于五蕴每一蕴如其时的了知，它是必趋即起的，必趋坏灭的，必趋即起与坏灭的，如其时的了知，那就是明，达到了明。那第四经 这个对于无明跟明的解释啊，这个尊者舍利弗的回答就不太一样啊，一样是尊者摩诃垢支罗的提问啊，尊者舍利弗的回答。所以我们看到二的这边啊，第五经的第四经的二这边啊，无闻凡夫未如其时的了知。设置享用危险和逃离，那每一运受想行识，每一运的享用危险和逃离，那这三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吧，所谓的设置享用是什么，在哪一经呢？我会看到二十六经，第三品的二十六经，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哈。这一经就是在讲到五蕴的享用危险逃离。所谓的享用，就是对于五蕴啊，依五蕴而快乐跟乐意升起，啊，享受着啊这些五蕴所带来的快乐跟乐意，说 sukha somanasa， 这个叫享用，啊 ，asada， 啊，这个古汉译翻成什么味啊，味道的味。那五蕴的危险是什么？它是无常的、苦的、必趋变异的，无常苦它一定会改变，所以在这上面一直执着五蕴所带来的快乐跟乐意，一直享受着的时候呢，你没有看到这个危险，一旦危险发生了，人就活在苦恼当中啊。那逃离是什么意思呢？在五蕴上面的欲望跟贪婪啊，被驱除、被弃除，这个叫逃离。所以逃离不是不要了这个五蕴身，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执着这个五蕴身，你怎么逃离得了？跳下去打，是逃离了肉体身。那执着的心还是在那边，苦还是在那边，没有消失。所以这边的逃离是指对于欲望和贪婪的驱除跟弃除，这是在前面讲过了。所以我们回来这边今天讲的这个享用，从对五蕴的享用来谈所谓的无明若入无明。所以对于五蕴的享用危险逃离不了之，那就是无明啊。所以我们都是在无明，所以在五蕴上面所带来的快乐跟乐意，享受享受着，突然它改变了，我们的苦就来了，又被苦恼愁就来了。所以要能够没有又被苦恼愁，那就要把要懂得逃离。所谓的逃离就是欲望跟贪婪要消除。所以从这三事享用危险逃离来谈无明，也就是对这三件事没有如其时的了知。第五经要谈明跟达到明，就是简单的对这三件事情如其实的了知了。所以若如其实的了知，想用还是可以想用，可是你知道它一定会改变，当它改变来临的时候，又被苦恼愁不会升起，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改变，对吗？知道它的危险， 对他的这种欲望跟贪婪可以随时停止，有的时候享受一下，对吗？所以佛弟子可不可以有快乐，可不可以享受乐，也是可以啊，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危险，潜藏着的危险，一旦来临的时候你就要放手了，而不是捉着它在那一边又被苦恼愁啊哭哭啼啼，对吗？所以知道逃离，一旦改变不是我要的，那就放手吧，对他的欲望跟贪婪放了，那又被苦恼愁就不会来。这是从三世五蕴的三世来谈无明跟明。那六跟七呢，也是谈无明跟明，但这两经叫集起经 Samudaya Sutta， 集起经。那为什么叫集起经呢？这边谈无明跟明，是对于五蕴每一蕴的集起、消逝、享用、危险、逃离这五件事情有没有如其时的了知。未如其时的了知，那就是无明，若入无明。如其时的了知就是明，达到明。那这边是集起跟消逝，刚才第一第二经是必去集起跟必去坏灭，那个是 Samudaya 跟 Vaya。那这边有一点点不一样，它用词不一样， Samudaya是集起，那第二个字是用，不是用 vaya， 而是用 atangama， 它是消逝。那后面三个是一样的， asada 享用， adinava 危险， nisarana 逃离。所以对这五事，就是三事加上前面两个集起跟消逝，就是五蕴集起了，五蕴消逝了，不如其时的了知，那就是无明。那第七经就是对这五事如其时的了知了，那就是明。所以第七经如其时的了知，每一运的集起、消逝、享用、危险和逃离。所以很好记，这十经，二四三四，二四加三四，二三五，对吗？二三五，记得了解。那第八经，八九十，刚才是尊者二到七经是尊者摩诃垢支罗问尊者舍利弗，现在倒转来是八九十是尊者舍利弗问尊者摩诃垢支罗。我在想说他是考试吧，之前已经回答了，现在轮到尊者舍利弗反问过来。所以很简单，前面所谓的第一经第八经所谓的无明跟若入无明，也就是未如其时的了知，三世五蕴的三世，享用、危险、逃离，那就是无明，若入无明。那对这三世所谓的明跟达到明呢，就是对这三件事情呢如其时的了知，这比较简单啊。享用、危险、逃离，如其时的了知就是达到明。那第九经呢就是五事了，一样是问无明跟若入无明。那回答上就是对于五蕴的五事，集起、消逝、享用、危险这五件事情， 未如其时的了知，那就是无明，若入无明。那如果说是如其时的了知，那就是明更达到明，如其时的了知。Yathābhūtaṁ Pajānati， 即起消逝，享用危险，逃离。有时候我们现在的无明这个字用得很广泛，对不对？什么都用无明，但是在佛陀的说法中，对无明的定义是这么的细致的，所以我们都是无明众生都是无明众生还没有了知，在学习着消除无明达到明，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五蕴和合身这二世三世五世了知不了知。最后一经，这一品的最后一经，第十经这垢智罗第三经，也是问无明若入无明跟明达到明。那这边是对于这每一运的四环节未了之色，未了之色之即起，未了之色之灭尽，未了之导致色灭尽之相道就是四谛嘛在某一经这个不叫四谛，叫四环节 Vata 色受想行是每一运的这四谛。未了知鲜有此即所谓无明，自此即是若入无明。每一运的师弟，所以我们说那一经很重要，对吗？五运和六处的关系的那一经我们就知道五运跟六处的关系是什么，那也就决定了你对五运的师弟了不了解，每一运的师弟了不了解这个四谛的分析非常的详尽，对吧达到明呢就刚好相反，了知色，了知色之即起，了知色之灭尽，了知导致色灭尽之相道这 Padipadam 就是这个相道，这边全部都是 Pajānati， 有吗？ Pajānati 了知，这个就是带来智慧 Panya， 所以 Panya 就是什么？四谛，四谛其实就是生灭嘛，四谛只是浓缩起来就是见四谛就是见生灭嘛，什么的生灭？任何色的生灭，所以你知道色，色的即起，色的灭尽它怎么灭的，这四件事情，那叫智慧，那叫般若，那是可以达到解脱的。所以了知五蕴每一蕴的四谛，鲜有此即所谓明Vidya， 自此即是达到明 Vidya Gato， 达到明。所以这边的目次必须集起有三步，后有享用二部， 又另外两部以集起说，后有钩支罗三部，这样子叫十部经典，无名品。那下一品叫烫灰烬品，Kukula。那这一品呢，我们也是要先看它的目次，因为它有很多内容相似的。我们看回目次，前面的目次。应该在35经的下方，第14品，Kukula Vago 的灰烬是烫的灰烬，而不是冷却的。那这边会就是讲到欲望跟贪婪的去除，还有观无常、苦无我。第一经烫灰烬品，是在讲说五蕴它是烫的灰烬，所以对它要升起厌离。那这样的厌离最后可以达到这个阿罗汉位，不再有他处，就表示这个是解脱之见嘛，不再有他处。那第二经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经名相似的二三四都是无常经，都是无常经。那对于是无常的要对它呢，欲望要去除。第三经去除贪婪。对于是无常的，要去除贪婪。第三经去除欲望跟贪婪，那同样的五、六、七是苦的，所以五、六、七这三经同一个经名 Dukkha Sutta 苦经。那在凡是苦的。要去除欲望，去除贪婪，去除欲望跟贪婪，这样子就五六七三经。那八九十呢，是无我经。对于凡事是无我的，也是要做到去除三件事：欲望、贪婪。欲望及贪婪，这样子就成了三经。那这一品一共有14经这一品经典数量比较多。我们说，在每一个小品之下，通常是10经。那10经有的品是12、13，像这一品就比较多，14经。在11经是满怀厌离，Nibbida Bahula，Bahula 是很多的嘛，Nibbida 是厌离，厌离很多，很多厌离，所以把它说满满的厌离，满怀的厌离，这边谈到所谓的水法，就是对于五蕴所谓的水法。就是对于五蕴充满了厌离不会对它有任何的欲望跟贪婪。满怀厌离而安住者就是全然了解五蕴。那全然了解五蕴的人，可以脱离色，最后脱离苦。 十二、十三、十四，无常苦无我，就是随观无常，随观苦，随观无我。所以这四经都在讲什么叫随法，所以你会看到这每一经的第一段就是随法。所谓的随法，第十一经是对于五蕴满怀厌离，对吗？第十二经对于五蕴要随观无常，这个叫随法。第十三经在五蕴上面随观苦，这个叫随法。第十四经在这五蕴呢要随观无我，这个叫随法。那后面你会看到很多省略号，最后都是脱离苦嘛，也就是说对于五蕴要观的是什么，不是创造另外一个想象中的五蕴出来，而是要看到它的真相，就是无常苦无我，这样子十四经。所以我们要回来到经文本身哈。所以第十四品好掌握，无常无常苦无我，这些随观无常，随观苦，随观无我，这个叫随顺于法。这个法就是你可以解为现象，现象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五蕴，它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你可以看到这些现象的真相，那个叫随法。那经文的内容呢，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待会再继续。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叹慧净品，这个品名应该就是来自第一经叹慧净经，也就是说佛陀说这个色受想行识它是苦苦乐，苦苦乐就是这个 还烧烫的这种灰烬，刚刚烧完木材，刚刚烧完还很烫的这种灰烬，这个跟在别的经佛陀说五蕴在燃烧有同样的意思，五蕴因为贪嗔痴而在燃烧。那这边只是简单的说色受想行识每一蕴都是烫的灰烬，所以有闻的圣弟子见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对这五蕴要 nibbindati 厌离就是他都烫手的嘛，就不要捉着要放手，不想要了那厌，如果他会厌离，那么他会达到离觉 virajati 以消散而得解脱，当得解脱的时候呢，这种智升起了，什么智呢？解脱了。那对于解脱了这件事情他了知身已断尽，犯恨已成，所应做皆已做，此处以后不再有他处。所以对于五蕴这样子一种厌离 nibbindati 不想要因为看到它的真相不是我能够抓取，让它永恒不变的，那这样子可以达到解脱。那后面呢就是从二三四讲无常，五六七讲苦，八九十讲无我，那十一、十二、十三十一是要满怀厌离，十二、十三、十四 分别随观无常苦无我。所以可以说这一品呢就是围绕在无常苦无我，把这些相关的经典呢全部集中在这一品。那既然看到这个五蕴是苦的是无常的，那应当做什么呢？就是第一句这边佛陀说的诸位比丘，凡是无常的，于彼处你们应当弃除欲望跟贪婪只要看到是无常的东西，那对它就要弃除这种欲望否则后面的又被苦恼愁就来了。什么是无常的呢？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它每一蕴都是无常的，所以对于五蕴的欲望要把它弃除。Chando Paha Tapo Chando 就是欲望嘛， Paha Tapo 就应当弃除。那第三经凡是无常的，那在那边应当弃除贪婪 Rago Paha Tapo。那第四经把两个结合起来，凡是无常的，于彼处要弃除欲望跟贪婪Chanda Rago 两个都要弃除，这样子就三经按佛陀这种说法的习惯一二一加二Chanda Rago Chanda Rago 一起。第五呢，凡是苦的，于彼处你们应当弃除欲望也是一样无常苦首先弃除欲望。第六经就是弃除贪婪，对于凡是苦的弃除贪婪。第七经对于凡是苦的要弃除欲望跟贪婪，这样子叫三经苦的。八九十凡是无我的，于彼处你们应当弃除欲望什么是苦无我的呢？色受想行识。第九经对着无我的弃除贪婪。第十经呢，弃除欲望跟贪婪。那第十一经满怀怨离，就是 Nibbida Bahula 对这个 Nibbida 这种怨离要 Bahula 很多很多多多的，也就是满怀的。这边佛陀说对于诸位比丘，对于因信而出家的善男子，此是随法。什么叫随法呢？他会于色满怀厌离而安住，于受想行识每一项都满怀厌离而安住这种是信佛法生而来出家的，那叫 Saddha Pabbajita。 Saddha 就是信任佛法生而来出家的 Pabbajita 这种善男子 Kula Putta。有时候这个字也会翻成种姓子Kula 有家庭有种姓，它有多个意思呢，所以种姓子因信而来出家的种姓子就是好的家庭的的善男子，好的家庭的来出家的 这样子是随法，随法是阿努达摩，随顺于法。什么叫随顺于法呢？也就是对于色受想行识每一蕴都要啊厌离啊，不能够对五蕴啊产生啊这种执取。那愿离有什么好处呢？于色受想行识满怀愿离而安住者，啊，这个安住就是说生活中啊，整个生活中就啊，对于色受想行识啊，升起这种满满的愿离，这样的人他能够全然了解色。哦，这个出来了 Parijanati、哦、全然了解色受想行识。那全然了解会怎样子呢？当他全然了解色受想行识时，他脱离色，脱离受想行识，这个 Parimucchati、啊、脱离，整个都脱离了色受想行识。那能够脱离色受想行识，接着也就是脱离生老死诸忧悲苦恼愁。有生老死，那是因为有五蕴嘛，才有生老死。那忧悲苦恼愁也是因为有五蕴嘛，所以能够脱离色受想行识五蕴呢，那它就是脱离生老死诸忧悲苦恼愁。啊，这诸是指后面这个忧悲苦恼愁，这些全部都是复数的，它不是单一的。所以这样的人，佛陀说啊，我说他脱离苦 Parimucchati Dukkhasma， 从苦脱离了，从苦被释放了。这个字也是完全被释放了Mucchati， 它有释放的意思，完全释放，从苦完全释放了，也就是脱离了苦嘛。第十二经，也是讲到这个因信而出家的善男子 Saddha Pabbajita。这是随法，这是第二个随法、啊、因信而来出家的善男子、啊、这样子做是随法。怎么做呢？他会于色随观无常而住、啊、于色受想行识随观无常。随观无常就是来自这个字、啊、它两个结合起来、啊、Anicca Anupassi， Anupassi 就是随观。随观什么呢？ Anicca 无常、哦、就是生活中安住在一直观照着色受想行识，它是无常的，它本来就是无常的，是我们认为它是常而已、哦、因为认为它是常，所以当五蕴在改变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又被苦恼愁就来了。所以如果说在生活中随时提醒，随时安住于它就是无常苦无我的，那当它改变的时候就变吧，它跟我什么关系，它本来就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一经，那随观无常有什么好处呢？佛陀说，那后面这边的省略、哦、这是一个大大的省略，会于是随观无常而安住、啊、到最后这一句脱离苦，有没有？这边省略了多少内容呢？你就看前一经、啊、 这边啊，因信而满怀厌离嘛，啊，因厌离这样子安住的话，他就全然了解，啊，那全然了解，他能就能够脱离。所以下面这一经省略了什么呢？就是随观无常而安住，然后呢，就是这个，他能够全然了解五蕴。啊，那因为全然了解五蕴，所以他脱离五蕴，脱离五蕴就是脱离苦。所以第十三、十四经。尤其是到了这一段的时候，这个略 就大大的文字省略了，前面那边。所以你要看第十二经，第十一经来了解十二、十三、十四省略的部分。十三经是要随观苦，对于五蕴要随观苦。这也是因信而出家的善男子，他所谓的随法是什么？随顺于法，就是他要能够在五蕴上面观苦，因为观苦他就完全了解五蕴，因为了解五蕴，所以他脱离五蕴，脱离五蕴就是脱离苦。所以这个过程要了解的，为什么这样子观？因为要了解，全然了解五蕴是什么。你了解了，那你才能够放下五蕴嘛。放下五蕴，脱离了五蕴，那你才是放下苦，脱离苦。所以苦不是说啊，我不要不要就没有苦了。看待这个五蕴身不是这样子来看待跟了解的话呢，想要离苦得乐难哦，难了。第十四经跟前面两经一样，这一次因信而出家的善男子，他的随法是什么？就是于色随观无我Anatta Anupassi， 这个 Anatta 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所以 这部经里面呢 A 上面有一个箭头，一个往上的箭头，就表示它是一个长音的。那这个长音是因为有两个字要复合在一起，所以变成了长音。所以随观无我，随观无我，五蕴随观无我，就是顺随顺于法嘛，随法。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全然了解五蕴。所以十四经有保留了一点点哈，全然了解有保留。当全然了解的时候，他脱离五蕴 ，parimocchati， 脱离五蕴，他就是脱离苦。所以看以前经典在排序的时候的省略的方式，如果前后这三经五经一样的话呢，第一经是完整保留，最后一经完整保留。中间就看有的完全省略，有的是省略一点点，所以说看到省略的经典的时候，你要看前看后才能够看到省略的部分到底省略了什么。所以像大正藏这样的排序你会看得很辛苦，因为那个为了省空间，所以所有的字都排在一起，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看起来就很辛苦。所以这一经烫灰净品这样子就结束了。所以后面的这些这边是从无常苦无我这样子来观谈到得解脱嘛。前面的刚才的那一经是从它的集起坏灭享用危险 桃李来谈名跟无名。第十四品讲到脱离苦，在这无常苦无我，就是三法印嘛，这是在哪里去观呢？就五蕴这边，色受想行识这边看到三法印。那最后一品那你看刚才的十四品后面的这个目次哈，它的目录，烫灰烬一品，无常有三部，后有三部也是讲苦啊，是讲苦的，然后三部又是以无我来说的，然后讲善男子两双，这样子就十四经。最后蕴相应的最后一品叫见品 Ditti。 那我们来看它的目次，回到前面，这个应该是在37页，书本的37页，这个目次我们整体来看，这一品也是很多省略的部分。那这边是一共有几经啊？十经。那十经在谈什么呢？第一经内在 Ajata， 第二经Etang Mama， 这是我的，因为那个字，所以我这边加一杠比较好，内在经，内在一杠经，这样比较好，这是我的经，就很奇怪。第三经我即 So Atta， 那是我，就我即是。第四经 No Che Me Siya， 不可能是我的。第五是邪见经，第六是有生见经，第七我知意见攀附，第八经第九经也是攀附，第十阿难经。这个每一经下面的那个细目的部分好像都一样，你看当有何点点点，依附于何而结福缠福粘福升起，这个问题好像都一样，当有色常的无常的。第九经第八经也是当有何依附于何而劫福乃至缠福升起，那第七呢，当有何依附于何而有我之意见升起，当有何依附于何而有身见升起。身见第六经就是 Sakkaya Ditti， 就是萨迦耶见嘛。第五呢，当有何依附于何邪见升起 Michcha Ditti。 四三二一，也就是这一经呢，这一品呢，几乎每一经都同一个问题，当有什么依附于什么，就会有后面这一些。那我们回来看经文的本身，都是问当有什么以执取什么，而，内在乐与苦升起，这是第一经，内在的苦与乐升起，所以这一经叫内在经 Ajata。 那这边省略的就是因为是佛陀问诸比丘嘛，比丘们当然不知道啊，他们就回答我们的法是以世尊为根本，啊，以世尊为根据啊，所以请佛说法。当有色，只取色，内在的苦与乐与苦升起，啊。那受想行识，也就是当有五蕴，又只取五蕴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内在的苦乐升起。那后面就会问这个我们在别的经典一再的看到的，这个五蕴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那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苦的，凡是苦的、无常的、苦的，必须变异的，不只取它。内在苦与乐，乐与苦是否会升起？这位佛陀问说：“不只取它，那就当然不会。”所以这边问法，佛陀的问法有点不一样。我们之前看到的都是只取他，对吧？这边是问到，如果对这种无常、苦、必须变异的，就必然会变异的，如果不只取他的话，那有没有内在的乐跟苦升起？所以无常苦必须变异，凡夫与圣者都有，但凡夫会只取他，圣者不会。所以逐一的问色受想行识，每一个都会问。这一大段也是大量的省略，当如是见时，到最后，此处以后不再有他处。就是得阿罗汉的这种解脱之见嘛，所以这边有大量的省略，有没有？你要去哪里找？你可以用这个，我们试着找，看找不找得到当如是见时，一共有60个，我们要往前找。在这边，当如是见时。这个比较简单我看有没有，应该是在很前面前面有30个，在第一品、第二品。讲到无常的部分，就会厌离，因为厌离而离觉消散解脱，这一句，所以他那个省略的部分在第二品会看到，那其他地方就比较少了，所以完整的内容呢？在第八品、第九品也有很多，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所以看到它我们在这边这一个相应在最后这一品的时候，因为前面已经不断的重复出现了嘛，所以这边全部都是被省略的。我们读经的时候这个部分你说怎么办？你就往从第一品找起。因为最完整的一定是在最前面，我看看这最后一经有没有保留，没有。这15品的每一经这一段，如是见时到最后不再有他处，全部都省略，所以完整的一定要从这个蕴相应的第一品那边去看起，才会有完整的内容。总之，这样子观的话，是可以达到成为 得到解脱之见，啊，此处以后不再有他处，这样的省略。其实这边都是重复的，啊，这内容重复的，啊，就是佛陀在某个场合里面把这些关键性的修法，啊，重要的东西，他会面对不同的比丘，他会做解说一次又一次。所以作为逝者的尊者阿难，他会记忆起来，啊，那到最后被经文被写下来的时候，那就会这样子省略下来，啊，所以尊者阿难也不觉得麻烦了，啊，内容都一样的，为什么一定要背诵起来？他还是有持诵下来，啊，没有被忘记，啊。第二经，这是我的经 Etang Mama， Etang 就是这个， Mama 就是我的，这是我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作为比丘，当有什么以执取什么依附于什么而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是我的自我，啊，以前佛陀就直接说你执取什么有什么，所以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是我的自我，对吗？那佛陀这边是反问过来，啊，有什么 Kismin Nu Ko Bikawe Sati， Sati 就是有什么，啊，执取什么 King Upadaya， Upada 就是执取，啊，以执取什么Abhinivisa， 依附于什么，啊，依靠黏附着什么而会有这样的念头起来，这是我的，我是这是我的自我。当然这边回答就是因为色受想行识，啊，所以众生会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是我的自我，都是针对什么，啊，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都来自眼耳鼻舌身意见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在六根上看到认为这是我的，啊，听到说这是我的，嗅到尝到感觉到，这些 全部都会产生这是我的，我是这是我的自我，啊，所以后面也一样，啊，开始问，啊，这个每一个运常的还是无常的，所以这边也是大量省略，啊，这个要看前面的经典，啊，不执取它，啊，是否会这样子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是我的自我，当然不会，啊，那同样的第三经也是，啊，有什么执取什么依附什么，这样的见解会升起。那这边这个 ditti 这个字，啊，这边我翻成见解，见跟见解是一样的啦，因为要做免得产生误会，啊，如是见升起，如是见解升起，什么见解呢？这一经有点特别，哦，So Atta Sutta 我即经，什么见解呢？就是这个我即世间，死亡后我会是长恒恒稳永恒不取变异的，啊，So Atta So Logo，啊，So Atta So Logo，啊，那个我啊，那个 Atta 它就是 Logo， Logo 就是世间啊，啊，在这个口语化呢，它 so atta 那个 atta so local 它就是世间，啊， 那所以翻成我即是世间，这个我是指这个阿塔，是怎样子呢？死后就是永恒不变。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见解升起，也是因为有五蕴啊，有色执取色，依附于色，色受想行识都一样。那 后面的观法也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就不再念了啊。那第四经不可能是我的，第四经这边这一句哈 ，No che me sia， 不可能是我的。当有什么执取什么依附什么如是的见解升起，什么见解呢？就是这一句：我既不可能是，那亦不可能是我的，那将不会是，那将不会是我的。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会有所保留啊，因为这一句其实在经典里面出现的时候有两个状况，那因为它出现的次数不多，所以也有点难解，有时候它是会出现为是外道的错误见解，有时候它会出现在佛陀解释法当中。所以这句到底要代表什么呢？没有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带过去就好了啊。它出现的次数并不多。那如果说你要看到汉译本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翻译哈，啊，每一个地方都不太一样，会有这样的见解啊。我不可能是，也不可能是我的。那未来不会是，那也不会是我的。好，所以这边就两个字嘛，我跟我的。就是我跟我所了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见解？因为有五蕴啊，执取五蕴，依附于五蕴，所以就会有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见解。所以要观无常、苦、无我，到最后对于这种啊，能够观无常、苦、必趋、变异的，也就是对于色、受、想、行、识五蕴，去观无常、苦、必趋、变异，就不会啊，就不执取它的话，也就是不执取五蕴嘛啊，因为五蕴是无常、苦、必趋、变异的。那佛陀问说，如果对于五蕴这种，一定是无常的、苦的、必趋、变异的，不执取的时候会不会升起这种见解？当然不会。最后就是得解脱了，这也是大量的省略。第五经讲到邪见啊，邪见 Michaditi 啊，为什么会邪见会升起？有什么执取什么依附什么，所以呢邪见升起。当然这边啊，就是指有色、有五蕴、执取五蕴、依附五蕴啊，所以呢会有这种邪见升起。那要去除邪见啊，得到解脱的话，一样观对这个五蕴观无常、苦、无我。所以我们不断不断地看到观无常、苦、无我，或者无常、苦、必趋、变异，也就是它一定会改变的，那这些见解就不会升起。所以他知道啊，在五蕴上观无常、苦、无我多么重要哦，它可以消除很多啊这个不正确的见解，可以去除执取，可以达到解脱。三法蕴所以后来被认为是佛教里面最核心的嘛，无常、苦、无我。 那这边是讲无常苦必趋变异，一个是无常苦无我是三法印，对不对？那这边会讲到无常苦必趋变异，一定会改变。那无我跟一定会改变有没有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有我它就不会改变嘛，对吗？一般认为的所谓的我就是永恒不变嘛。那这边讲必趋变异，在哪里？这边凡是无常的苦的必趋变异的，那三法印是无常苦无我嘛，那这样子对照起来无我跟必趋变异有没有通？如果有我那就不会变异嘛，那个我是代表一个永恒存在自性不变啊，佛陀说没有一个自性不变的东西，而是凡事都是因缘和合。在别的经典里面会谈到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一经吗？说看到集体的人就不会认为世间没有，看到必趋灭尽的人他就不会认为世间永恒。为什么？因为必然集体跟必然坏灭那代表什么？因众因缘和合嘛，所以既然众因缘和合而集体了，那世间就不可能是空的嘛。那你看到众因缘和合而灭，那就不会有永恒存在这一回事啊。所以这边说无常苦必趋变异的，一定会改变的，那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它也是无我，只是用词变成 viparinama dhamma。既然会 viparinama 会变异的，那就不是我嘛，不是一个不变异的我。第六经邪见，第五经邪见，第七经，第六经是有生见、萨迦耶见。所以萨迦耶见怎么来的？有什么执取什么，依附什么，所以有生见生起。有生见，有生是 Sakaya， 那如果用音译叫萨迦耶见。为什么会有这种萨迦耶见？因为执取五蕴，所以要观无常苦无我必趋变异，后面都一样。对这种无常苦必趋变异的不要执取它，那生见会不会起来呢？不会起来。所以生见要怎么消除？就是要看到无常苦必趋变异，你要看到这些我们认为常在的它一定在改变。那第七呢，阿他阿努迪提，我知意见，它是来自这个什么阿他阿努迪提。阿努迪提如果字义上就叫随见随见看不懂是吧？阿他阿努迪提就在想着有一个阿他，我的这种意见，认为有个我的这种想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有什么执取什么依附什么，所以这样的见升起，也是五蕴。所以呢一样观五蕴，观无常苦无我必趋变异，那就不会执取。第八经攀附， 阿比尼维斯攀附。这一经有多几个，一共有三个。当有什么以执取什么依附于什么，那劫缚攀附缠缚升起，这三个都是名词哈。桑尤加那劫缚，阿比尼维舍攀附，维尼班达缠缚。一样，因为有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所以这三个佛陀说法的时候，他习惯性有时候常常会三个，基本上是三个形容词或者是名词在讲同一件事情，那可能就是表示程度上的越来越严重或者是越来越轻。所以这边呢， 这三个缠缚攀附缠缚这三个差别在哪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越来越严重，打劫越来越严重，劫缚就打劫了嘛，绑住了，攀附缠缚一个比一个严重，对五蕴的这种劫缚攀附跟缠缚，是因为有五蕴，所以呢这三个就会升起。一样要处理，怎么处理呢？观无常苦跟必趋变异，那对于这种无常苦必趋变异的五蕴呢，不要执取它。所以这边还是同一个，这些经典都在强调一个不执取，不要执取，执取跟劫缚的差别，这个我们之前有讲到一经嘛，这个 Upadana， 这边是 Upada 了，有一点点差别，跟 Sanyojana 这两个差别，后来我想一想，应该差别在哪里？一个讲事，一个讲人嘛，执取是对人在执取，那劫缚呢是讲事，或者你也可以从一个主一个客，执取是主，桑尤加那是客，所以讲解脱的时候不会讲以无劫缚而得解脱，我们常常见到会什么？以无执取而得解脱，就是我们流转中的众生本来是执取的，你现在不执取了，那就得解脱了。好，那第九经也是在讲攀附，只是说这边多了一个劫缚攀附缠缚粘缚，多了一个粘缚是什么呢？阿鸠沙那多了这一个。第八、第九经就是，前面是讲三个：桑尤加那、阿比尼维舍、维尼班的。那对这一经多了一个阿鸠沙那，不仅是缠着、粘着，根本拉不开了，对吗？绑着还可以拆开，攀附着可以拉开，缠着不好拉开了，粘着可能就根本分不开了。所以你可以看这三个跟四个的差别在哪里，就从程度上来做一个区别了。这也是因为有五蕴，所以要观无常苦必趋变异，对于这五蕴呢，因为它是无常的、苦的、必趋变异的，所以不要执取它，这样子就解决了。 最后一经阿难经。哦，这次是尊者阿难来跟佛陀请法，因为他想要去独处隐居勤勉热忱勇猛的安住。尊者阿难要一个人去用功了，所以他来跟佛陀请法。佛陀跟他讲什么呢？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凡是无常的，那是苦的还是乐的呢？苦的。凡是无常的、苦的，必须变异的，是否适合去认为？去把它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当然不是。所以尊者阿难啊，这个跟着佛陀二十几年的侍者啊，佛他想要去啊精进用功的时候，佛陀也跟他讲同一件事，就是观五蕴的无常苦，必去变异。到最后就不再有他处。所以十五品这边前面七经八九，前面七经是讲到见嘛，八九其实也是跟见有关，所以这个叫见品。到这边呢，你看这边的这个目次这边有两个目录，上面的是这一品的目录，下面的是后五十品。我们看第一个见品的目录，内在这是我的，我即不可能是我的，邪有身我随两部攀附跟阿难十经。所以这边叫后五十七，那应该是150经了，对吧？我们这边我看尊者阿难经159经，后五十这边其实应该是150经，因为是后五十嘛，那其中有一些品超过10经的，所以你就看到这边到了阿难经，它的经号是159，但其实在他们的目录这边看得出来，它应该是150经。所以这后五十的每一品有没有边品、说法者品、无名品、叹灰烬品，有没有见？所以运相应到这边就结束了，这是属于小相应嘛，运相应。那运相应是在运这个大品下面的第一个相应，叫运相应。运这个运品下面还有其他的相应，就是我们后面要看的拉德相应、见相应，再来入相应、升起相应、杂质相应、舍利弗相应、龙相应、金翅鸟相应。所以这一运品后面还有一些有趣的相应讲到龙、金翅鸟跟乾闼婆还有云有没有云神？有没有云神？那最后一品它是 Vajragotha 品，这边会讲到10种成见所以我们后面呢还有个禅那品等一下 禅那品会讲到三摩地的，在修三摩地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熟练度啊，你会看到这个很讶异的啊。这个我看这个禅那相应这一经哦，其实在巴利经里这一个相应第三十四禅那相应其实是很重要的，只是很可惜在汉译本里面它几乎是被大量省略的、哦、那你要看到佛陀对于三摩地的解释应该在这一品里面这一个小相应里面会看到很完整的，对于修炼三摩地就修定要有哪些熟练度。所以我们、啊、后面还有23到34个相应，这些都比较短的了、啊、也就是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那五本有没有运品下面、啊、除了运相应我们讲了那么久现在才把运相应讲完，它后面附带的这些相应都是长长短短的，不一定跟五运有关，那就表示什么？这些经典是，为数不多。它在那五大品，啊，有记品、因缘品、运品、触品、道品之外呢，这五个大课题之外，还有佛陀讲很多经典，他就分别的把它放到这下面，以造成它每一品的数量都差不多，啊。所以后面我们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不会那么严肃的、啊、讲到这个五蕴了、啊。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啊，像讲到这些我们很陌生的这些概念有没有，龙、金翅鸟、乾闼婆、云有没有，这些 大圣经典里面常常会看到的，可是解释不多、啊、还没想到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啊、相应尼卡亚里面也有，所以我们终于把五蕴的部分讲完了。我们 下星期、啊、过年前的一星期、啊、就是讲到拉德相应，拉德是一位尊者。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
过去现在诸如来，
未来世中一切佛，
未来世中一切佛，
四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
思
是
三世诸佛法，
是故一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
尊重供养无上法，
谢谢大家。